我们讲加拉太书第六章，如果你需要加拉太书的讲义，在二楼正堂的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如果你没有拿过，今天我们大概会结束加拉太书，一共讲了12次。下个礼拜也许我们开始，我不知道我要讲以弗所书还是腓立比书。来，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保罗写加拉太书，因为要面对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在保罗建立的加拉太宗教会之后，随在他后面，讲出一些另外一些道理，引他们回到犹太人的一些规条里面，受割礼，还有守一些律法、礼仪等等一些规条。那保罗从一起头告诉他们，那个是另外一个福音。是错误的，他希望他们明白。那因为教会已经有人受影响，虽然保罗写信整体的这样讲，可是我相信在加拉太教会应该不会所有的人受影响，他有一部分的人受影响，有一部分的人没有，也许有一部分的人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好。那保罗一直把这一件事存在心里面，所以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一方面辨明福音的真理，另外一方面你会注意到他不时的会回到这一件事上面，因为他把这个事存在心里面。可是他不是因为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好像伤害了他的工作，而是因为他关心加拉太人的需要，他怕他们受亏损，所以他一直的集中在这里。有的时候当教会遇见类似这种争议的时候，如果那个站在讲台上的无论是哪一方，当他们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针对这些事讲话，另外一方就可能有人会说他们是在指着什么事情，指着谁在说，有的人会说他们把讲台当作炮台，就是像这样。可是保罗不太怕人家说这个话，他因为他的心不是为自己辩解，他是为了加拉太人的好处。他说在别的地方，在另外一个教会，当他也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有一些人反对他的时候，他也很清楚的说，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造就你们，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第六章我觉得保罗，我自己读会觉得 我读圣经都尽量想办法要把它读出它的条理，它的前后关系。可是我觉得 来到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讲的有一点点杂乱，他 等一下提到这个，等一下提到那个，有点这样。那我觉得一方面他好像要把前面讲的话做点总结，一方面他不舍得要回到这个加拉太人所受的迷惑里面这件事上面。他想他可能他不要，他虽然写了这么长的信，仍然有一些地方没有交代清楚，以至于留下一点漏洞，所以他就想办法把它讲得完全一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六章的第一节忽然提到这个话，我不确定保罗到底在想什么，因为这个前面似乎并没有跟这个相关的话，可是 我觉得有可能保罗想到当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如果加拉太的教会接受他的指证，那么可能会众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受那一边的影响特别的严重，那可能到时候如果比方教会带领的人接受了保罗所说的，也许他们就会反过来对待那些当年非常接受另外一边的教导，说不定还一直的鼓动别人也要接受甚至批评保罗的人他们有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有可能别人会认为他们带来教会的问题。我觉得也许保罗针对类似这样的事情他说了这个话，说如果有一些人他们犯错是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么我们不要就好像把他当作仇敌，或者是要只是要定罪他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对，我这样讲有点道理吧，我不太晓得加拉太第六章第一节写在这里跟前后文有什么别的关系，我所想到的就是这样，如果你有想到更好的解释你也可以告诉我这一节圣经包含了一些我们可以思想的事情，就是当我们遇见有人犯了错我们应当怎么办你一定要知道不是每一次你看见人家犯错都一定要去纠正，那样的话我们纠正不完，因为人很容易犯错的，你不会动不动就跟旁边人说你今天是不是没有很早起，是不是懒惰，那就要纠正他一下，你不需要这样，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遇见有一些事情可能需要帮助他才能够使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变跟恢复那当我们需要去做这样的事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些话让我们来思想，也来应用它来学习应该怎么做。这里说当你遇见有人犯了错，保罗用了这种字眼说要把它挽回过来，这个挽回过来就很重要因为所以重点不是在于去定罪去指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个排斥的心理，这是很自然的。那我们要提醒自己一旦看见别人犯了错我们存心是想要把它挽回过来，对吗？你如果看见有别人犯了错会有那种说希望大家都知道他犯了错，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是因为如果那个人是你不喜欢的或者他得罪过你，你觉得他犯了错似乎就有机会显明他的不好你还蛮高兴的。这种心态一定要小心，这种心态很容易发生在你我的心里面，神非常不喜悦这种心态，这是一种一个人犯了错我们在旁边幸灾乐祸，或者有人遇见神的管教我们在旁边拍手，神特别不喜悦这些事，我们要特别留意这样的事情。所以常常提醒自己看见别人有失败我们要带着一个态度是想要把它挽回过来。那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用什么态度挽回一个失败的人，他说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个很要紧请不要觉得不太需要讲这些话，因为我很清楚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会很自然的反应会跟这个是相悖的那个意思用一个温柔的心去挽回，我想的意思包含了你会表示你的同情跟了解而不是看见别人犯了错失败了你只是想要指责他纠正他。我想用一个温柔的心表示同情跟了解常常比指责跟纠正更能够挽回一个人这个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里面，你有同工犯错，你的孩子犯错，也许你公司里面有同事你的下属，或者是主日学老师对小朋友，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是一样 你表示同情跟了解，让他知道说他犯这个错，你能够了解，不是说你怎么犯这样错，不应该犯这样错，而是设身处地想，能够了解说人会有这种软弱，有可能会这样的失败，而不是只是要定罪、要指责、要纠正。我想这个是一个温柔的心、嗯、另外还有一件事很要紧，也是有的人可能需要教导、需要学习的，就是当你看见别人失败、失足，你想要把他挽回过来的时候，这就好像在一个跌倒的人要再站起来，你一定要做这个事的时候，你要花功夫认真的去思想、如果是我，那我怎么样站起来，也就是你不要只是指出他的错叫他要改变，而是要给他一条路，指引他你可以怎么做。我们会这样想的时候，本身就比较容易做到前面的事情，就是你会有同情跟了解。因为当我们站在旁边看别人犯错，我们非常容易就觉得说不要犯那么错，赶快改变过来就好了。可是一旦你想说如果是我，那我现在已经变成这样，我怎么样才能够恢复，我应该做什么，有一个具体的路可以走，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也许应该去道个歉，或者应该做一个点什么事情补足，或者怎么样，你有一个实际上可行的道路。你替别人想这些的时候，第一，你自己很自然的会更在一个温柔的心里面；第二，对对方而言，他得着的是一个扶持，是一个帮助。这是保罗在这里用的字眼要表达的意思，对不对？就是挽回，要把它挽回过来。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没有特别的举什么例子，可是你应该试试看，想一想你自己经常遇见有没有哪一些环境，你经常需要会碰见一些事，你可能需要纠正别人，或者是告诉别人他做了错的事情等等，那你最好能够有路给他走，告诉他现在你该怎么做。你看我们用最平凡的事情做例子，我们其实发生的不止在这种领域里面，可是这是一个最平凡的例子，就是父母对待儿女，父母对待儿女最常不注意这一件事，他们常常只是告诉孩子说你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可是他们可能没有真正的花功夫去站在儿女的地位去想一想他可以怎么做。因为我们用父母当然知道是非标准，只用这样的态度，可是当你去想我讲的问题的时候，你才会去试试看，去体会我今天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我会怎么样做。那你给他的路会更实在一点，对孩子来讲他也比较容易改变。当你只是指责他的时候，有可能他不知道他怎么样改变，他也急，但是他的反应有可能就会顶你，然后你的感觉就是他不肯改，其实有可能不是，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做，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做。所以如果你认为他就是改变就好了，不，有一些事情不是这样的，你要更细腻的去思考他应该怎么样改变。那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字眼挽回，是一个新约圣经出现过许多次，而且蕴含非常重要的意思的一个字眼。这个字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经常用，经常被翻译作完全成全那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它用的希腊文有两个字都有完全的意思，一个就是在形容一个完全的状态，那是在讲到神是完全的，他的道是完全的，他想要做的工作也是完全的，所以有一天我们要成为完全，我们在圣洁上要成为完全，我们在爱心上要成为完全。圣经有很多次提到这些，有一个地方主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圣经有像这样讲到完全的地方。 可是新约圣经讲到完全，有的时候是在讲一个过程，也是一个 动词，就是成全。那意思就是原来并不完全，要把它变成完全。那这里挽回这个字就是这样一个字，这个字从来不曾用在我们的主身上。我的意思说没有用在我们的主，他是原来不完全后来变成完全，没有啊。那我们才是这样。那事实上这个字有一次这样用，就是当主呼召约翰跟雅各的时候，他们正在加利利海的湖边捕网，你记得吗？那你讲的捕网用的就是这个字，靠他踢走这个字，就是捕网，也就是原来破了那个网，要合适每一个大小，合适你用什么样的网，那个网骨多大，就是因为你想要抓多大的鱼嘛，对不对？哦，你如果用很小的网的那个一个网的那个小网骨不是吗？如果很小的话，那就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你到时候抓的东西就很复杂。可是你如果够大的话，小鱼就会穿过去，对不对？大鱼才会卡在那里，你才会抓得到大鱼。所以你一定要留意这个事情。那通常抓一次鱼出来，总有一些网会被大一点的鱼弄破，有一些地方。那如果它没有补的话，懒惰没有去补它，你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越来越破越大。到后来好不容易很辛苦的聚到一大群鱼群啊，这是今年最好的机会，可以弥补过去没有补到很多鱼的空缺。结果因为之前你懒惰没有把网补好，那一次漏掉许多鱼，你就失去机会，对吗？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事。我用这个来讲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留意补上那个破口，谁知道忽然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机会临到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错失了。你之前一直的期待有那个机会，甚至祷告钻研下功夫，可是因为你没有让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破口把它补好，真的机会来到的时候，你将要痛失那个机会。无论在世界上或者在属灵的领域里面都是这样。那所以这个挽回有补网、补破口，有不正确的修补过来，来成全他的这个意思。比方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吧，那里就提到说，神在教会设立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设立这些做什么呢？设立这些在教会里面的执事做什么呢？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里的成全就用这个字，也就让一个一个的信徒能够被成全，能够把生命当中的破口补起来，能够变成更健全，以至于他们可以站在神的国度里面合一的位置上，可以各尽其职。所以当我们看见人有失败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是要期待他变成那样，你有一个方向要把他挽回，使他被成全，而能够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在这里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新约希腊文学者指出来，这个希腊字在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外科手术的一个用词，就是当有人骨头断掉了，有的时候他需要有医生来把它接好，因为他已经错位了，要把它接好，上石膏。我不知道古代的人可能没有上石膏，也许他用别的方式，无论怎么样要让它固定。这个接上断骨在希腊语的世界里面用的就是同一个字，就是这里成全或者说这个挽回这个字，就是把它骨头断骨接上。那我们用这个来想一想，当有人失败的时候，他们有了过犯，偶然被过犯所胜，犯了罪，有一些情况你要留意，有的情况他只要一转念改过来，愿意认错，愿意改正就好了。可是又有一些不是，有一些因着他的犯的错，可能在他的生命里面，甚至有可能在别人的身上带来 比较更深远的影响。那个不是说我现在变好了就好了，并不是这样的。嗯，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像断骨一样接上以后，你不能够跟之前一样挥洒自如很自由的行动了，你需要缠上石膏，甚至绑一个袋子，手就要靠在这里，这手就 有一两个月不能用，对吧？腿不方便，膝盖关节可能暂时不能弯曲，有一些限制在那里。为什么？为了让那个原来断掉的，现在虽然接上，接上看起来好了，其实不是真的好了，你要让它长起来，长成齐全，对吧？所以有一些人，有一些圣经学者就是用这个来讲到，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需要做 church discipline， 做教会纪律的时候，用到像这样的经文。所以有很多教派都有像这样的规矩，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有一个很大的失败，也许在金钱上面失败，或者在婚姻男女关系上失败，有的人是在骄傲上面失败，无论怎么样，他如果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像暴露在众人面前的一个失败的时候，通常那会带来，一方面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平常是做领袖的，对不对？无论是指的牧师传道人，或者长老执事，在教会里面一些核心的同工都是这样。当他们这样的时候，那过去一定有一些人是很信任他们，很尊敬他们，从他们得帮助的，从他们得教导的，现在发现这样的人失败，哦，有的人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而且对他本人也是，他既然能够教导别人，可是自己却失足陷到这种情况里面，有可能他不是说啊从此以后不再犯就好了，可能有一些地方需要帮助，也许有一些人他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软弱。你知道有一些罪是有一点像上瘾一样，是有一种变成习惯性的东西在他的里面，那种东西有时候需要特别的辅导。所以有的教派我也会有这样的规章，就是一旦有像这样领袖失败，他们可能会要求他停止服侍一段时间，也许半年，也许一年，也许两年。比方像神召会，美国的神召会，如果有牧师失败，他们会要求他停止侍奉两年。那个时候在美国差不多二十几年前有几位很有名的美国的电视布道家，在道德上或者在金钱上有很大的失败，就被他们的教派处理，要求他们停止服侍两年。可是其中有的人不服这种约束，因为他们觉得我一旦停止服侍，我在整个的事工，那么大的事工，每一个月进出都是那种几百万美金之类的大事工，可能会垮台或者会出很大的问题。有的人就不肯服从这个教会纪律，后来就经验更大的失败。所以有这样的规矩是好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何西阿，你记得何西阿的妻子犯淫乱的罪，对不对？先知何西阿，当他花钱去把他的妻子再买回来，因为他妻子犯了淫乱罪，好像把自己又卖掉了一样，所以他花钱去把他买回来之后，你知道何西阿跟他说什么？虽然何西阿完全的赦免他，愿意再接纳他做他的妻子，可是何西阿对他的妻子说，你当为我独居多日。也就是说他不立刻跟他恢复夫妻的关系，可是他也不能够去找别的男人，他需要用一段的日子，更清新的，更单独的，可能对他有一点不容易，因为他也可能已经习惯要一个男人在旁边他才会有安全感，可他需要学习这个，好像他的心真正能够有一个真实的恢复，而不是说只是让他回来继续做妻子就好了。有的人就是这样，然后很快他又失败了，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些东西，我现在讲的不只是用到你要处理别人的事上面，有时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如果我们有某一些方面你发现很容易失败，也许你需要安静下来想一想，问问自己，问主，也许我身上需要 用什么方式接上断骨，然后安静一段时间，有一些事是不是我现在要暂时不做一段时间，然后我才能够好有更好的恢复。你知道有时候进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进食的时候让我们日常生活原来所需要的，甚至是我们本来就应得的权利，我们暂时放下来，让自己啊想吃东西的时候啊不吃，好叫我们的心能够有一个恢复，有一个能够更收据，让我们能够更小心的能够过生活。有的时候借着这个，我们可以把过去某一个习性给改正过来，也许不是改正成跟别人一样很自然就不会去做那些事，可是至少同时有你会有会记得，容易有一个约束在那里，你就更能够得胜。所以在这里保罗讲的是很细致的事情，很重要的事，那可以应用在我们对待别人，当你那是你的责任所在。比方我像我讲一个教会或者某一个团体，有时候在家里面也是这样，要给一个孩子或者给一个人一个管教。可是我想你也应该是去思考，有的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那你会发现因着那个这个你受伤的情节的不同，你要受这个约束的时间的长短也会不一样，对不对？你如果受一个小伤，比方你不小心割到手，那因为那个地方洗手做什么常常会去碰到它也会痛，而且好像碰到它比较不容易很好好起来，所以它只是小伤，所以你也有可能贴个 OK 绷，对不对？那贴个 OK 绷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可是大概三天以后差不多就可以拿掉了。可是如果你有一个伤是受伤到一个地步需要缝一下缝两三针的，那有可能就要长一点的时间，对不对？如果你需要动一个手术在肚子开一个15公分的刀的口子，那就有可能不但要一个礼拜以上才能够拆线，至少有一个月你都要小心咳嗽的时候可能要抱着肚子咳嗽，免得把伤口又震裂了，就是类似像这样，你要有一个约束，对吧？所以你因着伤的不同，你需要受的约束的时间不一样，程度不同，你用这个来思想我们犯罪的情节深入的程度的不同，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受约束受管教的那个时间或者程度也会有不同。所以我今天讲一点跟教会纪律有关系的原则，让大家能够思考。第二节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其实保罗在这个之前他一方面在讲到律，我们已经不是依靠律法，律法没有办法成全什么事，今天基督来到我们可以得着自由我们可以长大成熟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他逐渐的引到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爱那他后来用圣灵的果子来跟情欲的事来做对照，对吗？那情欲那些事都是律法所禁止的，可是他讲圣灵的果实的时候特别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已经有两三次给大家讲 这几句话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宝贵的事情。那你会注意到保罗用圣灵的果子来跟这些对照，所以他不是只在讲一种我们过去在律法的约束底下现在成为自由，他不只是讲像这样的而已，他把一些核心的东西讲出来，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得到自由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不是变成什么都可以，现在没有约束了，我们现在不再活在旧约时代底下，所以已经不活在律法底下，所以你不要告诉我那个东西不能做，不是啦，不是可以随便这样。保罗说你得到了自由不是叫你放纵情欲，不是叫你遮盖恶毒，不是叫你轻易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的，我们有另外一些约束，那个约束并不是像律法一样规条是我们死亡的约束，而是像爱的约束。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都有这样，我们像妈妈会长久多年的委身在这个家庭里面，那是爱的连结，对不对？是一个爱的约束，就类似像这样。那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提到说，爱会使律法成为完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去担当别人的担子，关心到别人，这是爱的表现。我很不愿意也很遗憾的，可是还是应该这样说，就是有的人他们很认真的追求主，聚会参加，多多的祷告，看起来很追求，可是他们不太注意到别人，他们不太关心别人，他们讲话做什么事他们并没有经常放在心上说，哎，我讲这个话会不会伤人。他们有可能因着追求只注意说有没有，比方有没有走在主的道路上面，有没有把这些事情做得完全，他们不太注意他说的话做的事会不会伤害到人。保罗特别讲这样的事，他说你要担当别人的担子，包括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站在别人立场上想，常常留意，要使邻舍喜悦，这是我们的主的存心。在罗马书十五章保罗非常清楚的讲，我们的主的存心就是经常想要叫旁边的人喜悦。你知道如果夫妻两个人两个都有这样存心，那个婚姻一定是好的，对吗？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婚姻成功的方法，你只要认识这一件事，所有坊间所有关于夫妻的交往应该怎么样的东西多半都可以不用读了。这是保罗说的，你如果担当个人的重担，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也就是所有律法规定你要求你要做到的事你都自然做到，就是像这样。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有那些书啊或者什么教导，其实目的是要这样，让我们激发我们要明白要学习，就是要这样去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事情。所以我们教导夫妻之间其中一个常教导的就是要认识男女有别，因为认识男女有别你才知道怎么样担当别人的担子，否则你用你自己的想法你就觉得他怎么会这样，认为他那样是错的，其实不见得。你要认识女人跟男人想法就是不一样，那我们旁边有各种人各种背景，你有没有觉得去认识人是怎么样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非常值得探索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应该带着这样的态度，然后留心我怎么样使别人舒畅愉快，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目的。如果一个成熟的生命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你不觉得当我们这样走在爱的道路上，常常留意要担别人的担子，你才真的更完全的走在追求的道路上吗？难道有别的路吗？我知道有别的路啦，因为我们会觉得我只要多花时间祷告，我只要多花时间赞美，我只要聚会稳定参加等等，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追求。可是我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我认识有人他们也可以这样，甚至经常你听到祷告就是常常说主的同在很丰富，可是他们不太管旁边的人。事实上真正跟他们有关系的人遇见难处的时候，你不太感觉到他们有很明显的同情的心想要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人心很诡诈，有可能这样，我不因为这样否定他的追求，说他的追求毫无意义是假的，我不这样否定，但是至少你应该注意那一方面才会完全。保罗说的，你担别人的重担，如此才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对吗？就如同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本来就很注意，哎，有爱心，那照理说这样一定会完全基督的律法，对不对？他追求一定是模范，其实不见得，有的人很注意这个， 但是他并不太追求主的，他有可能并不那么喜欢祷告，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神常常需要从这一面也讲，从那一面也讲。那我们总是要经常留意，愿意接受各种各方面啊的指正教导，去操练去学习，对吗？第三节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有可能又回到去想到那些传律法要他们受割礼啊等等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保罗在后面他讲一些话之后，等一下我们要读到，现在来读好，我们跳过去来读十一节，十一节到十四节，加拉太书六章十一到十四节一起读。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徒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这些人他们用教导别人你要受割礼，要守律法，用这个来夸口，那用外在的东西夸口，你知道那个确实比较容易夸口。因为你看在一个教会里面，你一旦告诉人说你如果要得救，每一个人都要受割礼，如果大家都听从了，好，约定一天就大家都受了割礼。好，我们大家都要守一个律法啊，进门的时候要像犹太人一样要怎么样洗手，还我们花了一点钱设置一个装备，大家进来都可以这样做。哇，你来到这个教会，如果你也服从这样子的教导的话，很容易看到这个教会很整齐，对不对？我觉得保罗就是差不多这样一个意思，这些东西都是立竿见影，很快只要大家实行就可以奏效的东西，就马上可以看见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你知道教会里面人得救是借着圣灵得生，是从生命的栽种开始的，你讲一些神的话，那就像撒下种子，你不知道撒在那里，那么多人哪些人会先开始长起来，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长起来。有的人过了十天还没有什么改变，你不能以为它不长了哈。有一些芽是很快就冒出来，有的是要隔好久的。然后它成长的过程，有一些东西你种下去，当年就可以收成果子；有些不是哦，有一些水果要种好几年，它还才开始结果的。所以各式不同。那在一个教会里面，你没有办法用这些大家外在的表现立刻肯定说这个服事的人有多少成就，你了解那意思吗？我想保罗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也是他用来做对照。他提到情欲的事，说情欲的事都显而易见的，就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且立刻就可以到很深的地步。可是圣灵的道路是要结出果子来，是要慢慢的，要经过一些年日的。保罗说，那些人他们做那些事，无非要拿你们的肉体夸口，用外貌用外在看得见的事情来夸口，可是那是没有价值的，那没有永恒的价值。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要留意到底我们在自己身上，或者在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家庭，或者是这些上面，我们拿什么来肯定我们做了有价值的事物。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现在的这个场面来肯定这些事，我们要小心。前两天我给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们讲话，也有一些家长来听，我告诉主日学老师一个我不知道以前会不会有的主日学老师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他们都很认真，我们也都鼓励他们认真的教学，对孩子有负担。可是我告诉他们一件事，我说你不要存着收成的态度在教主日学，你只要撒种，有时候可以浇灌，有时候耕耘就好。因为这个孩子你最多教到他十几岁，没有一个人十几岁的时候 就是一个验收的时候，不是，对不对？哪一个人的生命十几岁就可以验收？所以你不要用一个成果，这个孩子要变成什么样子，来肯定你教学有没有成功。我不知道我们那些老师听懂我 这些话听懂多少，就是听懂，我也认为他们需要花相当的日子去思考，去明白这些事情，而且成为习惯。其实我们所有人服侍几乎都可以遇见这些，我们很少有人的服侍应该整天把收割放在心里面。可是很多父母对孩子就是这样，他们用好像期待新人他就是一个完美健全的人，这样来告诉他你今天为什么这样，纠正他的这件事那件事。我们如果懂这个，我们的对待人的态度一定会不一样。我用这个话就是，你不要只是稀土外面的体面应用到别的事情上面，比方一个教会或者一个福音机构，他可能有很宝贵很重要的事工，而且带出很大的影响。可是一个在里面的人，比方我是一个很注意传福音而且很有果效的一个福音机构的里面的一个同工，或者是一个很兴旺哇，那个教会一直增长，也被人称赞这个建造的很好的一个教会里面的成员，我们就因为身处在其中就觉得很满足或者很肯定吗？要小心，要小心，你一定要小心这个事。因为你身在其中是一回事，你自己是怎么样的是另外一回事。保罗说要叫我们所夸口的不在别人而专在自己，我相信有这样的意思，就你里面有没有真正的东西。我自己经常有机会应邀到福音机构去给他们同工讲道，有的时候我会提醒他们这样的话，我说你在一个这么热心传福音的机构里面，你不要被骗了，不要以为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说你在里面做很多事工，可能那些事工影响了不少人信主，这个跟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神传福音总不是借着一个机制借着一个机器在传福音，是借着生命传承生命。除非你有自己有真正第一线的福音的接触，你都还不能够叫做传福音的人。我有时候给他们讲大布道家穆迪的例子，穆迪是一个布道家，经常他的布道也在他那个时代经常有很多人上千人听他讲道，用现在的规模当然那个不算太大的聚会了，可在那个时代150年前是聚集很多人带领很多人信主。可是穆迪很懂这个道理，他不会只因为他做那些布道事工他满足，他有很多年给自己定规，每一天至少要个别跟一个人传福音呢。无论那个人有没有因此决志信主，至少他撒一点福音的种子。你有没有这样想？我自己不时的提醒自己这一件事，因为很多年前我就认识这个事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不会有很大的满足感。很多年前有台湾有一个蛮大的福音机构，他的总干事是我很蛮熟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在他们福音机构里面有的时候同工不容易留得久，因为很没有成就感。他们做的工作蛮有果效的哦，可是我知道为什么没有成就感，因为他们做那些工作他们觉得好像是在做一个事工，而不是真正在他个人在传福音。我不说那个事工不要做，那是很重要的，可是你有时候需要留意你自己里面是怎么样。就像我做牧师，我们现在有很多同工都可以做很多工作，可是我很清楚知道我有一个使我更有满足的其中一件事，不是带一个聚会人来很多啊，那个聚会很成功，不是的，而是我还是经常有机会遇见有一些个别的人，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会友，或者有一些借的网络或者电话，有的根本我不认识的人，那我能够对他们有真正的帮助。有的时候就是他问一个问题，主给我智慧的话语，也许几句话帮助他解决问题，你那种里面的满足感，那才是真正的满足，你懂吗？当主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时候，他指的一定不是一个大事工的，不是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在一个也算一个很大的福音机构， 而且做得非常宝贵的工作，而这个弟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为那个机构所贡献的东西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广大非常深远。可是他告诉我，他说我真正在我心里面触摸到我的心，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我不要告诉你是什么，可是那是一个跟他那个工作相比实在是很小的一个工作，可是他觉得那个是直接接触到一群单纯的人，他为他们帮助他们怎么样更建造在主里面，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觉得那个才真的叫他得到满足。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你要留意你正在做很重要的工作，无论是你职场上的工作或在服事，你都要把它分辨清楚。我知道有些情况，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刚刚虽然说带聚会，其实我在带一个聚会我也一样有那种满足，因为我们不是只在做一个事工而已，我自己在里面都有追求。可是你自己要弄清楚，有的人到后来会很倦勤，会有一些工作甚至服务事会做到好像非常的疲倦，有时候跟这个有密切关系，他没有注意到哪些东西才真的叫他得到供应，叫他得到满足饱足。试试看思考这一件事好吗？好叫我们所夸口的专在自己，也就是只有我们里面成长的建造出来那些才会成为有永恒的价值，才会成为我们的产业。对保罗来讲，在这里他就提到像圣灵的果子，当你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你无论做什么都只是帮助你这个圣灵的果子越来越丰满甘甜，你成为一个更充满爱的人，你知道那个你一定会有满足的，而不是转身看哇做了多少伟大的事工，那个那种满足都不会长久的，你相信我。所以接下来保罗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总有一天你要面对的是这个事，你没有办法用别人的担子别人的事他是怎么样来定位自己。其实保罗在别的地方讲过，他服侍人被建造的好的时候是他们的冠冕，是他们的喜乐，甚至像他们的推荐函一样，但是那是因为保罗不是只拿那些来肯定他自己，当然不是，他自己里面有东西，这是保罗在这里想要强调的，听懂我的意思吗？新的一年让我们常常注意这个好吗？这是新的一年我给大家的方向，要更多的被圣灵浸透，我们自己要成为里面有东西的人。下一次当你需要指出你旁边可能是你对他有责任的，你的儿女啦，你的下属啦，或者谁的一个不足的地方的时候，那可能是你的责任，你还是要这样做。可是下一次试试看，每一次有这样机会，就同时分一只眼睛想一想说，那我呢？我里面我有没有真实的东西？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通常比较容易看见别人的问题，所以在看见别人问题的时候，那时候眼睛是最明亮的时候。那就在那个时候，用同样的眼睛分一只看看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自己在这样的学习里面，有不少的成长是借着这样学习的。一边服侍，一边可以这样学习。接下去保罗要提到撒种的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六节到第十节，加拉太书六章六节到十节一起读。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嗯，保罗开始提到你要撒种，他先提到这个。其实我也不太晓得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忽然提到这个，很可能有他当时跟加拉太人之间的背景。你知道有一些圣经的话，他们写的时候当时并不是有意要写给后世的人看的。保罗写信的时候可能从来没想到后世会有那么多人看他的书信，所以他有一些东西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就好了，就这样写。可是我们经过了2000年，我们实在不知道他是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加这一句话，但是你可能不会有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很自然就会想要读这些圣经，就想知道上下文彼此的连结是怎么连结的。可是你不要管那个的话，这一句话本身当然有意义，对不对？就是如果你从谁啊受教，就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今天的教会好像不太需要这个，因为多半施教的人都在教会领薪水有奉献，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可是那个态度啊，你要把它应用在许多方面。在你的四周总有一些人，你有可能从他得到帮助，无论在哪一方面。那不是每一次你要供给他，要好像回报他，都一定是跟钱财啊食物啦、礼物有关，不一定是这样。也许有的时候是别的，比方你给他一个感谢，那也是一个回馈，对不对？对吧？你有机会跟别人称赞他，那也是一种回馈。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常常留意在四周，总有一些人神借着他们带给我们祝福，属灵的祝福、物质的祝福，各方面我们应该经常留意这些事，而找到机会或者感恩或者有一点回馈，那是一种撒种，那是另外一种撒种。保罗提到说，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啊，神就得到荣耀，而那个得着好处的人也会更心存感谢，因此他们可能会被激发出爱来，就更去爱别人，而且为着这个就更感谢神。哇，就更多的人就莽撞一样，就因着你的一个动作，很可能有许多的人得着称赞、得着好处、得着祝福、得着喜乐、得着满足等等。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个，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撒种的人，常常留意你有在撒种，当然要留意你撒什么种子，对吧？我很记得美国前任总统啊 ，Bill Clinton， 克林顿，他就职第二任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任美国总统就职都会有一句圣经的话，你知道吗？嗯，他们手按圣经启示来就职的时候，都会有一句给他们的圣经的话，就像我们受洗会给一句圣经的话。Bill Clinton 的第二任就职的时候，圣经的话是加拉太书6:9，就是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他上任没有多久，就爆发一个丑闻，你就会觉得，也许当时应该给他的经文是前一节，就是顺着肉体撒种，就从肉体收败坏。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我觉得很可能那是神给克林顿的一个祝福，让他有机会显出这个。你不要再轻看他。第一，他的过犯显在众人面前，有的人没有先显出来，如果到审判台前才要显出来，可能更惨一点。而且这个人虽然在这一件事上似乎显出他过去种的种子，从情欲种的就收败坏，那个败坏影响深远，影响全世界许多人。可是我相信这个人平常也有很多方面是种好的种子，你不一定同意，但是就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蛮好的基督徒。你不能因为他做这么坏事就认为他很不好，我们不也做过坏事嘛，对不对？我不要只举别人的例子，我们用这个来思考我们自己有没有常常留意种什么。你不要只在意只在好像专心的留意你做什么事， 你在处理什么问题，你在发明什么。那是我们在职场上经常要做的事情。可是你在所有这些里面常常去留意你有没有在撒种。服事也是一样哦，在教会里面你有可能负责一个服事，带一个小组，教一班主日学，负责一个行政工作或者各方面，你那些都要忠心的做，可是那些不能完全跟你服事主划等号。服事主的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件事，主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撒种的人，把这个区分开来好不好，那是不太一样的。你有没有正在给出去？什么叫撒种？你留意你给出去的可能是做一件事，给一个东西，说一句话，有时候甚至是一个表情。你有没有因此激发出爱来？而且你有没有留意把这个放在思想上面，就是现在这一件事会不会长留在人家的心中，在生命里面，或者长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自己很多年来很多事我都做这一件，我都会留意这个，尽量留意这个。也就是你要常常想远一点，不要只看现在。你无论做什么，我们很容易只是现在我有没有解决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做出一个成果来，我有没有发明出什么东西来，那个我们也做。可是你要同时想到更长远一点，就是未来也许几个月后甚至几年后，我现在说的这一句话，做的这件事，到几年后会有什么意义。我不是叫你整天想这个啦，而是说你不时的遇见一些事要想一下这一件事，这样会帮助我们矫正自己，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的言行，我们是不是一个撒种的人，我们所做的事说的话会不会在别人身上带来欢愉，带来喜乐，有没有带来和睦平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事，对不对？也许不是立刻，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在当时完全看不出跟和睦有什么关系，因为和平是圣灵的果子，你不觉得是要从种子栽种起的吗？那个种子看的样子不太像和平，上面也没有写和平两个字，可是后来会长出和平的果子来。你懂我在用这个比喻说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远一点，我如果我们生命更老练，有时候我们会知道我现在这样做或者说一句话，跟别人打一个电话，会不会在后来的年日变成一个不和睦的种子，这是我们要衡量的事，对吧？或者会带来真正的和平。保罗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留意我们种什么，有一天也要收什么。我们来读十五到十八节最后这几节，来，十五到十八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保罗提到前面提到说，他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十字架，他不再期待从世界得到什么，因为他说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对他而言他也不在意世界怎么看他，因为对世界而言他也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不再做一个好样子要讨好众人，求取别人的肯定跟敬重，那个不太重要。就像受割礼一样，在外面有一个记号，很快大家都看得出来你很整齐，你做到什么。他说那些其实是无关紧要，受不受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而新造的人是要花时间的，对不对？我们多半的人都还未完工，还不是成品，还不是收割的时候，所以你会留意那个过程，留意你种什么种子，留意你怎么打根基。我们从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继续的走。我们从圣灵入门，也要靠圣灵成全。 如果保罗在这里，他大概还是要强调这一件事，让大家知道那是 take time， 那是花时间的，你不要只看现在的样子，要决定事情，看自己看别人都要这样。保罗自己说他里面是有东西的，他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呢是代表他为基督受过迫害，身上有伤痕，也有的人讲别的。我自己比较喜欢觉得保罗讲的是一个内在的印记，根据上下文很可能他讲的就是他里面很确定他里头有东西，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果子，那些是他在自己里面有的东西，是他的产业，所以没有谁能够再搅扰他。这里说人都不要搅扰我，有很多圣经学者相信那里的意思也许更强调的是人都无法搅扰我，但愿我们变成这样的人好吗？这世界怎么样变动，人事物怎么样有各样的冲击，我们因为自己里面有扎实的东西，有产业，所以我们不受这些搅扰，我们继续往前去好吗？我们第六章的讲义里面有不少篇幅我今天都没有提到，那个其实是从别的东西里面我把它放过来的，就是在讲到基督徒的自由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使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有更好的服事。那我虽然没有讲义写的很多，你可以做参考好吗？所以我们这样来结束加拉太书。